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8月25号，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中国股市星期二像一天前那样再次暴跌接近8个百分点。上海的主要股票指数早盘下跌超过 6%， 午盘有所反弹，但是收盘时跌幅为 7.63%。上证指数跌破3000点，当日损失了245点，以2965点作收。日本和香港股市星期二早盘从周一的全球股市大跌中回升，但是午盘再度出现抛售。日经指数星期二尾盘下跌了大约 4%， 香港恒生指数下跌 1% 左右。星期一，在人们普遍担心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气氛中，全球股市和油价全线急剧下滑，中国暴跌 8%。 周一的暴跌也影响到美国市场，收盘的时候至少损失 3.6%。 专家们表示，美国股指比2009年增长了近2倍，应该进行较大的修正，这种修正被认为是确保股票价格公平的自我纠正机制。韩国星期二关闭了对朝鲜的宣传广播，这是为缓和朝鲜半岛的最新紧张局势而达成的协议的一部分。朝鲜方面则就最近的地雷爆炸致残2名韩国士兵表示遗憾。韩国总统安全顾问金宽镇说，南北双方同意将就改善关系尽快在首尔或者是平壤举行会谈。双方在62年前结束朝鲜战争时签署了停战协议，而不是和平条约。双方表示9月将恢复让冷战时期被迫分离的家庭团聚。作为韩国的坚定盟友，美国对这个协议表示欢迎，并且指出，美国希望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得到缓和。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称，协议是一个妥协。他说，现在要看朝鲜在两国边境地带的军事行动问题上，不光是许诺，还要有行动。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了新的行政措施和其他的一些方案，目的在使房主和企业更容易投资绿色能源的改进。这种改进在过去可能不切实际或者是负担不起。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一晚上在拉斯维加斯的国家清洁能源峰会上担任主讲的嘉宾，他指出，有些化石的燃料和公用事业的利益者正在反抗国家朝向更清洁、更便宜、更高效的能源前进。他说，对不起，我们正在向前迈进。他说，被告知可能再生能源没有经济意义的几十年以后，今天这不再是真实的。在总统宣布的步骤当中，有联邦住房管理局的新规定可以显著地扩大使用所谓的资产评估清洁能源贷款，允许屋主安装能源的改进设施，并且分期偿还他们的费用。迄今为止，使用这种贷款一直受到监管的限制。奥巴马还表示，能源部将再获得10亿美元的额外贷款担保金，以鼓励技术创新，让美国人在选择可再生能源方面有更大的灵活性。强台风天鹅带来的狂风暴雨星期二到达日本的南部，当局建议超过10万的民众离开家园。台风的风速高达每小时180公里， 新闻报告完了，是张燕向各位报告的。
欢迎来到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我是杨林，
我是 Kat。 那杨林，快说说今天教什么。
今天咱们要去爬山。
I'm as steady on these steep slopes as a mountain goat。
要聊聊新手开车得小心点什么。
It's best not to drive when you're angry. That can be really dangerous.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说剧透和一模一样。
剧透是说衣服非常透，对吗？
不是这个意思，你待会儿就明白了。咱们现在还是先来学个词儿。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Top selling. Top is spelled T-O-P, top, and selling, S-E-L-L-I-N-G, selling. Top selling.
Top selling, 意思是最畅销的、热卖的。苹果公司最畅销的智能手机 iPhone 4S 将在中国出售。
Apple's top selling smartphone, the iPhone 4S, will soon be available in China.
马自达3成为澳洲市场最畅销的车型。
Mazda 3 Compact became the top-selling car model in the Australian market.
哈利波特系列的终结版是英国2011年最畅销的 DVD.
The final movie in the Harry Potter series was the top-selling DVD in Britain in 2011.
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top-selling, top-selling, top-selling.
Top-selling items, 最热卖的商品。这种产品常常供不应求，而且会给商家赚很多的钱。
Exactly. For example, iPhone has become the cash cow for Apple.
Cash cow? 是摇钱树吗？
对啊。Did you see people lining up outside the Apple store in Beijing to get the latest iPhone?
Tell me about it. 卖得火的商品都会引发别的商家来模仿。这个就跟电视节目一样。一部穿越剧火了，就接二连三出了好多情节类似的呢。
Hopefully they're not just carbon copies of the original one. 那样多没意思呀。
Carbon copy. 我们在今天的美国习惯用语中就要教这个词儿。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51讲，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去年我跟我妹妹一块去旅游的时候，住的旅馆很特别，我妹妹非常喜欢我们住的房间，还说回家后要把自己的房间也装饰成那样。我本想今年去帮她拍点照片，好让她照着重新装饰屋子，没想到上个星期我去她家的时候，她的房间跟旅馆的房间看起来真的不只是相似，而是一模一样。这也让我想到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carbon copy. Carbon is spelled C-A-R-B-O-N and copy C-O-P-Y. Carbon copy.
Carbon 本身是复写纸的意思，那大家都猜到了吧？ Carbon copy 就是形容非常相似，一模一样。我刚进我妹妹房间的时候特别吃惊，因为
Her room is a carbon copy of the hotel room we stayed in last year.
她的房间跟去年我们住的旅馆房间一模一样。下面例子中的这个男生在见到一个人之后大吃一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我们来听听看。
My new girlfriend said she wanted me to meet someone. I was shocked when I answered the door. Standing there was a woman who looked exactly like my girlfriend.She talked just like her, too. In fact, she was a carbon copy. That's when I realized I was dating a twin.
这段话是说，我的新女友说，她想让我见见一个人。结果开门的时候，我大吃一惊。站在我面前的人跟我女友长得一模一样，讲话的样子也跟我女友一样。我这时候才意识到，原来他们是双胞胎。
想起来，我原来也曾经有过一个双胞胎男朋友，我还总分不清他跟他哥哥呢。
He is a carbon copy of his twin brother.
他们兄弟俩看起来一模一样。形容这种长得一模一样的人，英语里还有一个特别的词，叫做
Doppelganger. Doppelganger is spelled D-O-P-P-E-L Ganger, doppelganger.
如果你找到了跟你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你就找到了你的 doppelganger。 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My new girlfriend said she wanted me to meet someone. I was shocked when I answered the door. Standing there was a woman who looked exactly like my girlfriend. She talked just like her too. In fact, she was a carbon copy. That's when I realized I was dating a twin.
碰到跟自己长得很像的人也许很有趣，不过啊，有时候你可能希望独一无二，特别是涉及创造力的时候。下面例子里的市长大人大发脾气，为什么呢？我们来听听看。
The architect claimed his designs for the city park were original, but on closer inspection, it became clear that wasn't true. All the features, including the gardens, pond, bridge, and playing fields, were no different from those in a park in Boston. The mayor was furious. He trusted the architect to offer something unique.Not a carbon copy.
这段话是说，这名设计师声称城市公园是他的原创设计，但是进一步的调查发现，这显然不是事实。包括花园、池塘、桥梁和休闲场地的所有设施，都跟波士顿的一个公园分毫不差。市长大发脾气，他是要这名建筑师设计一座独一无二的公园，而不是一座仿制品。
本来想要一座别致的公园，结果却在城市里建了一座仿制品。换了我是市长，我一定也会大发雷霆。我记得我刚工作的时候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我们的竞争对手不知道怎么得到了我们的创意，开启了一个完全雷同的项目。
Our business competitor launched a carbon copy of our project. I bet they've got our idea somewhere.
我们的竞争对手推出了一个跟我们一模一样的项目，他们肯定是从哪里得到了我们的创意。好了，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The architect claimed his designs for the city park were original, but on closer inspection, it became clear that wasn't true. All the features, including the gardens, pond, bridge, and playing fields,were no different from those in a park in Boston. The mayor was furious. He trusted the architect to offer something unique, not a carbon copy.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carbon copy， 意思是非常相似，一模一样。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Kat, I think you're right. Carbon copy artworks can't measure up to original ones because they're not unique or innovative. 比如主题雷同的电视剧或者电影，第一部让人觉得新鲜有趣，后面的就乏味了。
That's right.But even movies full of original ideas and surprises can fail to attract viewers.
你是说拍摄手法新颖、惊奇不断的电影也会让观众打不起兴趣？那这是为什么呢？
Well, if you know the movie's ending before even watching it. For example, if some impatient friend of yours gives you a detailed description of the whole movie before you can even watch it yourself.
我明白了。你是说有的人特别热心，在你还没看电影之前，就先把整个故事给你详细讲了一遍。哎呀，这真是瞎帮忙。这就是咱们在节目开始时候说到的剧透。正好，咱们来听听这个词用美语怎么说。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汉语，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无穷要问的剧透。
无穷， I sent you a movie review article yesterday. Have you read it?
你是说那篇电影的影评？我可不能看。
Why not?
因为电影我还没看呢，影评上来就警告读者说本文有剧透，也就是说看了文章就知道电影结局了。 Jessica， 这令人扫兴的剧透用美语怎么说呢？
It's called a spoiler. Spoiler is spelled S-P-O-I-L-E-R. A spoiler will reveal the ending of the movie to you when you'd rather find it out by yourself.
I see. Spoilers can really ruin the fun of watching a movie.
True. That's why people write a warning at the beginning of a review, which says the following review contains spoilers.
对，影评应该先警告大家有剧透内容，省得扫观众的兴。不过话说回来，有些片子编得很烂，只要看了开头，不用剧透，傻瓜都能猜出结局。
I agree. Those movies are no fun to begin with. You only need to avoid spoilers when there are plot twists.
Plot twist? P-L-O-T, plot, 是故事情节。T-W-I-S-T, twist, 是扭曲。所以 plot twist, 我猜就是出乎意料的情节，电影里的形式大逆转，对不对？
Yes, plot twists are the development that viewers don't expect to happen. Good writers use plot twists to keep viewers interested.
我就特别喜欢结局出人意料的片子，特别是电视剧，一集结尾留下个悬念，吊胃口。
In English, we call that a cliffhanger. It's usually a dilemma or a dangerous situation, so you want to watch the next episode to see how the characters deal with it.
哦，原来在结尾时留下的悬念就是 cliffhanger, C-L-I-F-F-H-A-N-G-E-R, cliffhanger. 哎呀，我要走了。My favorite show is about to start. The last episode ended on a cliffhanger.
Okay, but before you go, tell m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剧透是 a spoiler. 出乎意料的故事情节是 a plot twist.电影或电视结尾时的悬念是 a cliffhanger.
Well, speaking of cliffhangers,
Kat, 你还记得上次咱们在 Go English 节目里说到 Phil 要向朋友借车，要去 Las Vegas 玩。朋友还说 ，Phil 要是赌博赢了钱啊，必须分一半给他。
Also, the car Phil borrowed was brand new, and the owner was worried about Phil damaging his car in Vegas.
没错，一般电视剧的情节设置都是怕什么来什么。我估计 Phil 一定会把车撞坏的，说不定啊，输个精光，还得把车卖了。
Let's listen to Go English again and see if you guessed right.
美语三级跳。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开车单元的高级课程。
In the last episode, Phil borrowed his friend's car to take a weekend trip to Las Vegas. Now he has come back home and is telling his friend Becky about the trip.
Wow, Phil 回来了，不知道他到底赢没赢钱哦。
Wow, Becky, you wouldn't believe how much fun I had on my trip to Las Vegas last weekend.
Really? I've never been to Las Vegas. How was it?
It was totally awesome. I spent the whole weekend partying and going to shows, and the best part is that I didn't even have to pay for it.
You didn't have to pay for it? How is that?
I won so much money gambling that it covered the cost of the trip. I'm telling you, there's no feeling like stepping on the gas and going out on a road trip.
Phil 真是好运气，他在拉斯维加斯赢好多钱，这次出去玩等于一分钱都没掏。不过 Professor Bowman 他说 stepping on the gas 这是什么意思呢？
Winnie, stepping on the gas is like pushing down the accelerator pedal, which is also called the gas pedal.
哦、oh, stepping on the gas 就是脚踩油门给车加速的意思。Phil 说那种一脚油门下去让车奔驰的感觉啊特别棒。
Exactly. Sometimes when Americans want someone to hurry up, they can tell that person to step on it, which is a reference to stepping on the gas to go faster.
哦、oh, 催别人快一点也可以说 step on it.
You know, I've always wanted to go on a road trip like that, but the problem is that I don't have a driver's license.
You don't have a driver's license? I thought everyone has a driver's license.
Well, not me. I grew up in New York City and have always taken public transportation, so I never needed to know how to drive. Plus, cars create lots of carbon emissions.
That's true, but it's not so bad if you get a car with good gas mileage.
I guess you're right.
But if you wanted to be really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you could get a hybrid.
原来 Becky 在纽约长大，一直坐公车和地铁，所以不会开车。Professor Bowman, carbon emissions 是什么啊？
Winnie, carbon is short for carbon dioxide, which is one of the greenhouse gases. So carbon emissions are the amount of carbon dioxide cars emit.
Oh, carbon emissions 就是二氧化碳排放量。Phil 说，为了环保，人们应该买 good gas mileage, 燃油使用效率高的车。Becky 呢，则建议用 hybrid, 油电混合动力车。
But I still don't know. Isn't driving kind of dangerous?
There are things you can do to stay safe. For example, you should always practice defensive driving and leave lots of space between your car and the other cars.
Yeah, I really hate aggressive drivers. And when people get road rage, they become a real hazard on the road.
Exactly. It's best not to drive when you're angry. That can be really dangerous.
Winnie, do you know what defensive driving and aggressive drivers mean?
Defensive driving 就是为了保护自身安全的防御型驾驶技巧，为的就是躲开那些 aggressive drivers 横冲直撞的马路杀手。不过 road rage 那又是什么意思啊？
Road rage means when you're driving, something happens and makes you really mad, and so you start driving erratically. For example,Some people get road rage when they get cut off.
啊，我明白了。Road rage 就是路怒症。比如说呢，有人看到别的车插到自己前面就会暴怒。要我说啊，情绪如此不稳定的人压根就不应该开车的。
I have been thinking about getting a license lately, but I need someone to teach me.
Well, I'd be happy to teach you how to drive. I'm a really safe driver.
Wow, that sounds great. When can we start?
Well...Actually, there is just one problem.
What's that?
I don't have a car. Do you have one that I could borrow?
说来说去 ,Phil 自己根本没车啊。
Well, probably he's lived on borrowed cars for all these years.
Huh? 就让他顺利过关了,还赢了好多钱呢。
That was a bit of an anti-climax.
Anti-climax?你是说铺垫的挺好，结果却让人失望，对不对啊？
Yeah, who wants an uneventful Vegas story, right?
对啊，热闹是没看成，咱们继续听节目吧。
好吧， let's listen to business etiquette.
礼节美语。
公司主管 Andy 请专门研究肢体语言的咨询顾问 Monica 给公司销售员上课。Andy 说，站姿和握手都很重要，握手要握紧，同时注视对方的眼睛。Sarah 提问说
，As a woman, I find that sometimes I don't get a good reaction from my handshakes. What am I doing wrong?
Well, a woman naturally has a weaker grip than a man. I suggest you go ahead and use a little bit more force.That way, you'll be noticed and taken more seriously.
And of course, as a salesperson, smiling is very important.
Oh, yes. But it's not just a smile. Your entire face needs to light up. And you should remember to flash your teeth when you smile every now and then, as it shows sincerity.
Sarah 说，她跟顾客握手好像从来都得不到什么强烈的反应。Monica 建议她下次握手稍微用点劲儿，因为女性天生
has a weaker grip.
握手的力量比较弱。握手有力才会让别人重视你，把你当真。除了站姿和握手之外，面带微笑也很重要。而且
your entire face needs to light up.
整个面目表情看起来都要很高兴，是不是还要露出牙齿微笑？
Flash your teeth.
这样才会显得更真诚。
What should I do with my hands when I'm talking to someone?My natural instinct is to make gestures.
Gestures are fine, just don't overdo it. One easy thing to remember is called mirroring, and basically it means you mirror or imitate the actions of the other person.
So if the other person is more animated, you should be a bit livelier as well?
Exactly, but never raise your hands higher than your chin when you gesture, as this can look threatening.
Should I nod my head while I'm listening to another person speak?
Oh, absolutely. It makes people feel that you're listening and that you agree. You can also slightly tilt your head to one side when listening, as this indicates non-aggressive behavior.
Monica 说，跟别人交谈的时候可以做些手势，但是
don't overdo it，
别做过头了。他还教给大家一种技巧，叫做
mirroring，
就是在镜子 mirror 的后面加上 ing， 意思是跟对方学。如果对方说话眉飞色舞，你也就夸张一些；如果对方比较沉稳低调，你也要稍微的稳重点。但要注意
，Never raise your hands higher than your chin。
做手势的时候，手千万不要高过下巴，因为这会让别人感到威胁。听别人讲话时，还可以频频点头，让别人感觉你听得很认真。
Different cultures have different ideas about personal space. If the person seems to be moving away from you when you speak, maybe you are too close, and they feel like you're invading their space.
That's true. You have to find what works for the individual based on their culture.And your level of familiarity. Now, I want you to experiment with the things I've taught you today, and we'll get back together and discuss how it's working out for you.
Great.
Thanks for stopping by, Monica.
You're very welcome.
Andy 补充说，不同文化对
personal space
个人空间的定义也不一样。如果跟你讲话的人好像一直在往后移，那就表示他们觉得你离得太近了。换句话说，
you're invading their space.
这跟文化和彼此之间的熟悉程度都有关。训练结束前， Monica 要大家回去把今天学到的东西付诸实践，下次见面时再继续讨论。 Chad， 你发现了吗？中国人笑的时候啊，喜欢笑不露齿，这样比较斯文。可是 Americans like to flash their teeth when they smile.
Well, according to Monica, doing so makes your smile look more sincere.
我倒觉得太夸张了，反而显得有点做作呢。
Well, then think of it this way. We Americans usually spend tons of money on dental health, and we'd like to show off our beautiful teeth.
那是在展示自己的一口好牙。那 do I need to compliment your teeth next time you give me the big smile?
那也不用了。
好吧，那咱们继续听节目吧。American Sports English.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My gosh, Patrick, where are we?
Oh, Yongchen, I'm taking you mountain climbing.
登山? This is scary.
Hey, don't worry. I'm an expert mountain climber. I'm as steady on these steep slopes as a mountain goat.
野山羊。我看你倒是 smell like a mountain goat.
Oh, stop complaining. We're about to reach the crux of the climb.
什么是 crux of the climb?
Actually, the crux, C-R-U-X, of something is the most difficult or important part.
Oh, crux 就是问题的症结，关键，最困难的部分。
Exactly. Or I could say that I decided to quit my job for many reasons, but the crux of the problemwas that I didn't make enough money.
Right. Patrick, 我开始爬了啊。
Oh my gosh, Yongchen fell off the side of the cliff.
Yongchen, are you okay?
Patrick, please pull me back up. Hurry, 我要掉下去了。
Wow, hey, you're hanging off the side of the cliff. This is going to be a real cliffhanger. Do you know what that means?
Patrick, 现在不是教英语的时候。Help me!
Ah, one second. A cliffhanger is when a chapter of a movie or book ends without a resolution.
Cliff 就是悬崖。Cliffhanger 吊在悬崖上就是留下悬念的意思。
Hey, Yongchen, do you think it might be good to have a cliffhanger ending?
No!
You know, Yongchen, I like the cliffhanger ending.
Another cliffhanger ending. What's with Xiaoyan and Patrick? They like to give one another a hard time.
That's what's funny about the program. 不过啊，话说回来，do you like mountain climbing, Kat?
Yeah, I do.
I can bring you to our climbing club's next get-together, if you want.
好，那一言为定。呀，这次的节目时间到了。这次的撰稿人还是小北，编辑依然是蔚然。同学们，我们老时间，下次见。
See you next time.
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中国股市又暴跌，亚洲其他股市则反弹。中国股市星期二像一天前那样再次暴跌了接近8%。上海的主要股票指数早盘下跌超过6%，午盘有所反弹，但收盘时跌幅为7.63%。上证指数跌破3000点，当日损失了245点，以2965点作收。亚洲其他地区周二的市场从周一的全球股市大跌中回升。周一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担心导致股市和油价全线下跌。强台风天鹅带来的狂风暴雨星期二到达日本的南部，当局建议超过10万民众离开家园。天鹅台风产生的风速高达每小时180公里。这场台风在日本造成20多人受伤，并且迫使航班和列车停运。气象预报员预计台风星期三早上将继续向日本海中部移动。台风到达日本之前先袭击了菲律宾，并在那里引发了山体滑坡，造成至少21人丧生。朝鲜和韩国星期二早些时候达成了一项协议，这是为缓解朝鲜半岛最新的对峙局面而进行了3天紧张谈判之后达成的。目前首尔和平壤都没有就协议的细节发表声明。但是韩国南方联合通讯社说，朝鲜对最近的挑衅行动表示了歉意。韩国同意有条件的停止使用扩音器向朝鲜越界进行广播宣传。首尔青瓦台总统府说，其首席谈判代表国家安全顾问金宽镇将很快做出公布。星期一早上，韩国总统朴槿惠要求朝鲜为两名韩国边防士兵本月早些时候被地雷炸伤一事道歉。首尔说，如果朝鲜不道歉，就不会停止边境扩音器宣传广播。朝鲜一直否认对此事负责。在南北交界的板门店进行的紧急会谈星期六开始。当时平壤提出要韩国停止越界宣传广播，否则面临军事袭击的最后期限刚过。双方的谈判进行了3天后，仍然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的迹象。南北方都派出了各自的高层官员和外交官作为谈判代表。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一将在拉斯维加斯发表重要讲话，继续强调要让美国能源生产更加清洁。在国际社会争取在今年年底前就气候变化达成一项有约束力的协议之际，奥巴马一直在努力推动国内的改革，减少碳排放。星期一的国家清洁能源峰会旨在研究政府和私人企业如何合作推动清洁能源，实现美国的电网现代化。除奥巴马总统外，美国的电力公司、太阳能公司以及电动汽车制造厂的代表都将在这次的会议上发言。这个月早些时候，奥巴马总统公布了对发电厂的新规范，争取2030年之前将碳排放在2005年的基础上再减少32%，同时推动可再生能源的生产，使可再生能源占到能源生产总量的28%。世界各国代表11月30日开始在法国巴黎开会2个星期，讨论如何遏制气候变化，希望达成一个有约束力的协议，为每个国家制定出具体的计划。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要求举行新的议会选举，之前与反对派组建了一个联合政府的期限已过。埃尔多安星期一在一份总统声明当中提出了这一要求，是不出许多人的预料。之前进行了2个月的联合政府的谈判，没有能够产生一个新的政府。声明没有指出新选举什么时候进行，但是官员之前曾表示有可能在11月1日。政府官员说，埃尔多安预计星期二与总理达武特奥卢会面，请他组建一个临时的权力分享政府，直到举行新的选举之前。埃尔多安的正义与发展党在6月份的选举当中失去了议会的多数席位， 这是自2002年以来的第一次。为此，该党被迫与反对党进行谈判，试图组建一个新的执政联盟。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是由申华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播报的。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8月24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在今天的两个话题开始讨论之前呢，我们增加一个热点话题，那就是中国政府计划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对2015年1月1号前正在服刑、释放不久、释放后不具有现实社会危险的4类罪犯实行特赦。我首先来介绍一下这4种罪犯。第一是参加过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服刑罪犯。第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参加过保卫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对外作战的服刑罪犯，但几种严重犯罪的罪犯除外。第三是年满75周岁、身体严重残疾且生活不能自理的服刑罪犯。第四是犯罪的时候不满18周岁，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剩余情期在1年以下的服刑罪犯。参加我们今天热点话题的呢，有2位嘉宾，一位是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讨论；另外一位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立凡先生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讨论。我想首先请问一下，在北京的历史学家张立凡先生，请您谈一谈这次特赦的它的现实意义是什么？
我觉得可能象征意义多一些，因为这个说，因为是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赦免这个曾经参与抗战的这个在押犯啊，这个我估计现在起码可能都在90岁左右了。那么中国监狱里还是否存在？还或者存活着这个年龄段的这个在押犯，这个就是已经判刑的罪犯，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疑问。因为自从1949年以来啊，经过什么正反肃反，然后历次的这种政治运动，那这个当时这个确实有不少这个国军的将士啊，这个被镇压、被处决或者被判长刑，但这些人是不是今天都还存活？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疑问。所以从这个，纪念抗战来特赦这个，抗日将士这一点来讲，我觉得可能这个受贿或者受益的这个面儿不会有多大这个面儿，倒是。给人感觉呢，可能一个呢是，过去的特赦啊，7次特赦，过去都是赦这个对手或者叫做敌人，就是国民党的这个在押的战犯，什么伪满洲国在押战犯，哎，他主要是政治上的敌手，那么进行特赦，那这个呢当然有它的政治作用。但这一次我觉得可能这个赦免的其实真正的重点啊是自己人，也就是说中共军队参加过比如国共内战，也就是所谓解放战争，参加过抗美援朝，也就是朝鲜战争，然后什么中苏之间这个珍宝岛战争，然后中印边界战争、中越的西沙之战，然后中越的这个边境战争，我估计是这些人就是曾经是解放军战士，如果是他们参与过这些战争的，他们可能这一次 会有条件的获得特赦。那这个可能对军队有一定的安抚作用。此外，后两位主要是一个是高龄，然后有残疾，一个是低龄，就是少年犯，但是呢，这个是轻刑。这两种呢，当然也有一定的人数，但是呢，从政治意义的角度来讲，我觉得主要是，参加过中共的，这个或者是解放军的这些个战士的这些人，可能他们是这次，特赦的真正的受益者。谢谢。
嗯，何斌先生，很多观察人士注意到这次是特赦而不是大赦，很多国际评论人士一直在呼吁中共应该释放他仍然关押在监狱里的许多政治上的异议人士，还有像什么维权律师等等，但是这些人很显然不在这四类所谓犯罪分子的名单当中，您怎么看？
我觉得这次特赦没有什么多大意义，也不会得到真正的反响。虽然我为一些被特赦的这个家属感到了高兴，尤其是那些少年的犯罪人员，我觉得最需要特赦的啊，就是按照我的了解啊，就是只要不对社会产生就是说情势啊就是危机的，比如说对人身安全造成威胁的，都应该在特赦之列。原因非常简单。中国的整个的司法系统是一个不公正的系统，长期以来几十年以来基本上是冤假错案非常之多，而且呢，中国的很多的犯罪，所谓的犯罪行为是跟这个制度本身的确实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对这样一批人进行这个特赦，才是真正符合这个法治的精神，真正尊重人权，也是在这样一个中共认为他应该释放出某等合法政治气氛的情况之下应该释放的人民。这些人民当然要包括这个不但对社会不产生危害，而且在社会做出了非常杰出和卓越贡献的这个刘晓波啊、高志胜，还有这个现在没有这个判决，但是呢已经在非法拘押了很长时间的高瑜这个朴志强，还有很多很多的在因为政治上的发出不同声音的这些人，这个首先应该在特赦之列，因为只有特赦这些人才会给中国社会带来真正的和谐的气氛，真正给言论自由，真正给这个政治的这个和谐这个人权的尊重中国政治走向这个文明化带来非常大的推动力。所以这批人如果不再释放，那其他的释放人呢，讲老实话，他那个正面的影响是比较小的。再一个就是需要重点释放的特赦的人员，我认为主要应该包括经济上的这个犯罪人员，这些人主要是两大这个三大类，一大类就是一般比较低级的，什么经济诈骗呐、或者是一般经济上的这个民间一些比较低层次的这个民间人士所犯下的一些经济犯罪，那么这些东西在中国的经济上的法律政策很不健全的情况之下，我觉得他们应该列为其列第二个是企业家像这个很多的商人，他们在过去过程中间的经商过程中间，是由于你本身制度所造成的这个问题你是按照正巧别人摸着石头过河他人家这个去捉了老鼠摸着石头过河，结果你把他给判了，是你的这个法律反反复复，是你的政策不断的变化所造成的这部分。还有呢，就是包括贪官，所以我们不断的去谴责中国的贪污腐化。但是这样一批大部分的这个贪官，不是他们本身是天生就是坏人，而是呢你整个的制度就是一个贪污腐化的制度，你是鼓励人家去滥权，鼓励人家去腐败，今天你为了政治需要又把他们这些人判起来，让他们家破人亡，我觉得这些人都应该列于特赦之列。也就是说，在中国现在的政治和法律环境之下，凡是对现在的人们的人身安全不产生立即性的危险，或者说过去不是严重的，比如说杀人犯或者是对人造成这个人身的巨大伤害的人民， 都应该列为的啊这个台审的范围，思考的范围。但是很可惜没有，现在所列举的这个人为张先生刚才一下子就点出来了，什么抗战胜利，抗战胜利还有几个人呢、啊？对不对？所以这个大部分都是表面文章，只是这个说啊，因为社会现在关系过于紧张，现在这个政权得到老百姓的反弹太大。啊，这个经济的危机、社会的危机、外界的危机，所有的危机都现在已经包围他了啊！因为他一系列错误的这个执政啊，一系列基本的这个制度的这个缺失啊，所以呢，他希望通过这么一种东西呢，释放一个气息。但是这个气息是几乎没有用的，因为你搞这个抗战啊，首先你不尊重历史，因为你共产党根本就不是抗战的这个主力，而且是偷了抗战的一个后台。这等基本事实稍微有一点历史常识和知识的人都有的，你在这个时候搞这个抗战，你共产党是没有资格的，你是自取其辱。第二个是啊，抗战的核心价值是什么？是反对法西斯，是反对军国主义。但是你今天耀武扬威，你搞这个阅兵式，你在现在的政治框架之下，你就是搞的法西斯，你搞的就是军国主义，所以你用反军国主义的名义来张扬军国主义，这本身就是荒唐可笑的。你已经受到国际社会的主流社会的基本上的这个抵制，这些东西不改变，你抬升几个人没有价值，没有意义。
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热点话题呢就讨论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一个话题。上个星期四，中共在北京召开全国律师工作会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在会上指出，律师制度是国家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要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保障律师职业权利。有分析称，在大批维权律师被当局拘捕骚扰之际，空谈司法公正和律师权益只不过是玩笑一场。那么这个首次由政法委、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和司法部等多个政法部门针对律师工作联合召开的会议传递了什么样的信息？它瞄准的是司法公正还是党的领导？两者之间是否矛盾？律师权益在中国为什么难以实现？首先请张立凡先生来谈一谈。在这次会议上呢，孟建柱表示要尊重律师的职业权利，其中包括在辩护代理过程当中的知情权、申请权、会见通信权、阅卷权、收集证据权等等。您认为孟建柱列举这样几个权利，是不是说明目前在律师工作中这些权益很难得到保障？
就是为什么会出现所谓死磕律师，就是因为这个律师所应该正当行使的这些权利，在司法实践中就是得不到这个实现，所以呢，才有一批律师去做这个死磕律师，就是我这个按照法律规定，你应该让我，这个行使的权利，你如果不让我行使，我就跟你死磕到底。那这种情况呢，就造成实际上是，这个法院、检察院，特别是公安部门跟这个律师界之间的一个很大的一种这个冲突。这种冲突呢，实际上在不久以前以这个大规模的这个围捕律师的这种方式，这个来进行。那么这个是前面这一波。这一波来看呢，其实我认为其中不乏这种报复性执法的成分，所以呢，这个举措一出来，就是抓捕律师这个举措一出来，不仅全国这个舆论哗然，而且全世界舆论也哗然，就是到底中国是不是一个法治国家？到底这个最高领导人提出的一宪治国、依法治国？在中国得的是否能够真正得到实施，就成了一个很大的疑问，甚至是一种反讽。那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这个召开全国律师工作会议呢，可能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为了回应这种责难，就是哎，我们还是有法治的，我们还是要保障律师权益的。那么当然，这个现在政法委的地位显然是，已经远远不如这个周永康时代那么有权势。那么这个还有，当然这个 这次会议显然也不是一个最高规格的会议，因为好像也没有哪位常委出席。那么另外这个他也就是所谓两院两部，然后这四个部门举行了这么一个会议。这个会议呢可能带有一定的纠偏和统一认识那个这么一种做法，到底这种做法能不能在未来的司法实践中能够实现，就他现在提出的这些个承诺能不能实现，现在还是一个疑问。因为现在毕竟还是党大于法，那么现在甚至党大于法这个问题，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嗯，居然也成了一个伪命题了。所以现在很难判断，如果说这个中国的司法一天不独立的话，那么一天总是这个党大于法。那这种情况下你很难保证这个司法公正，因为党没有真正的在这个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才会出现这种什么这个长官意志、党委办案什么这一套黑箱操作等等这一套。所以这一套本身它就是跟这个法治的精神是相冲突的。如果这个党要在法治上这个问题一天不解决，我认为这个中国的司法公正一天不能实现。
嗯，
所以现在的这个开了这么一个会，可能有安抚的意思，可能有纠偏的意思，但是能不能够真正的实现，我觉得这个事情我们还要继续往下看。因为毕竟现在到底是做给公众看，做给国际社会看，而如果说在司法实践中仍然是按原来的思路搞原来的那一套，那我觉得开不开其实也就是那么回事儿，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
嗯，
谢谢
和平先生，刚才您在回答我们热点话题讨论的时候就谈到了现在被关押在监狱当中的一些异议人士、文权律师等等，您认为孟建柱还有其他的中国这个部委的领导人谈到的这些律师是泛泛而言，包括不包括所谓的维权律师的权益在内呢？
这一次啊，大规模的如此的抓捕这个维权分子啊，等于给了习近平的这个依法治国一个最响亮的一个耳光或者是嘲笑。啊，那么孟建柱呢，相对来讲呢，是一个比较温和的领导人，无论是他在上海还是在江西，还是有一定的名义的。但是很可惜的，这样一个比较温和的、有一定能力的领导人呢，成为了这么一个政法系统的这么一个领导人。我相信他如果还有一点点良知，或者有一点点这个专业的这个能力的判断力，他知道这样一等大规模的这个抓捕这个律师啊，对律师的这个伤害啊是非常之严重的。啊，那么中国律师也正多，而且律师呢是在现代的法治精神里面几乎扮演的是一个媒介性的一等角色，一等为权力维护的最重要的一个职业群体。那么这样大规模的抓捕这个律师，可以说是在全世界都是非常的这个罕见的，尤其在最近这个几十年，这个国家政治越来越文明的情况之下，在中国这样的情况很少在别的国家啊所发生。那当然他希望通过这么一个工作会议，能够呢在这个不要对历史的这个职业的侵犯有更加蔓延的这个趋势。他试图是在矛盾跟着张先生所讲的起到某一点纠偏的作用，但是我毫不疑问的。啊，这个给予一个判断，这是没有任何价值和作用的。中国对法律的伤害的一等根本的因素就是政法系统，就是各个执法系统的这个党的组织，就是权力的滥用，才是中国司法里面最根本的一个问题。只要政法委存在，只要党组织存在，我们就不要对中国的法治抱有任何的这个期待，我们也不要认为律师的这个权利会得到根本和有效的这个保障。因为律师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应该对抗这个公诉人啊，对抗这个被告啊，对抗这个原告啊，或者是为原告或者被告为他的当事人呢进行辩护，那也就会直接和这个党的系统产生直接的这个冲突。那么在现有的党的干涉和凌驾于法律之上的这种情况之下，不能改变的情况之下， 即使由政法委来做出这个保障，那是很荒谬的。就像一个小偷这个给自己的人格进行担保，或者是其他的这个一边犯罪一边啊这个给自己一个背书，所以几乎是没有价值。我觉得中国的法律就是讲白一点讲简一点，只要党存在我们就不要抱有希望，反而他某时候所透露的这某一些积极的信息和一些好的信息会使我们产生一种幻觉，使我们产生某一种期待啊，使我们觉得好像应该肯定他做得好的方面。即使在中国现在这种体制之下，他有时候做一些好的事情得到某一些民意，实际上是为他下一步的滥权奠定一个很好的基础。所以有时候我们不但要批评和否定他这个做的错的地方，有时候我们在他做的某一些释放出一些正面信息的东西，也要同样保持警惕，甚至警惕性要更强，因为基本上的框架不改变，其他东西是没有价值的，没有意义的。
嗯，张立凡先生，国际社会呢对于中国大规模的这种拘押维权律师的做法非常的反感，而且反应非常的强烈，因为在西方国家看来，如果你维权律师的权益得不到保障的话，那么他们所代表的普通民众的权益就更没有办法得到保障。而且除了拘捕以外，很多的维权律师还被带走、失联、被传唤、约谈等等。我还看到，今天还看到报道，很多维权律师现在出境也受到了限制。在您看来，这次习近平九月份访问美国，美国方面会不会谈到维权律师他们的权益的问题？
我想可能会成为就是中美之间的一个博弈的筹码，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实在是太丑陋了，而且呢，对于这个习近平先生的依法治国来讲，这是严重的有损他这提出的这个依法治国的这个形象。所以我想呢，这次我也注意到，就是不久前就是好像这个高院有指示，对于朴志强律师的这个案件现在呢推迟3个月审理。那么究竟是不是要在这个拖到习主席访问美国之后再做决定，现在呢还未可知。但是呢，这一点也看出来，就是至少在这个问题上啊，中美之间可能已经有一些切磋在进行之中。那么所以我想，这个为了要给习主席的访美营造一个比较好的气氛，那么现在比如开这么一个律师工作会议，然后呢，对于这个像一些有代表性的案件，因为朴志强律师他毕竟是一个，在中国的这个维权方面，特别是像废除了这个劳动教养制度这些方面，他做了很多有影响的工作的这么一个律师。那么你把他判刑的话，他就成为一个标志性的人物，所以现在普案这个受到如此多的关注，我想也是出于这样的原因，就是他是一个标志性的人物，如果你把他这个判罪的话，有可能就影响这个公众和国际社会对于中国这个依法治国的这个评价。所以从这一点出发，我想可能这个中国的这个当局，最高当局和这个政法委这样的部门，他们也在权衡这一点，但是他们究竟会怎么做，那么这个现在还未可知。当然我们看到也有艾薇薇的先例在，就是说这个德国的副总理访问中国以后，我们看到这个艾薇薇先生被允许出国了。那么是否就是说这一类的外交上的折冲会起到一定的作用，就是改善中国这个维权律师的处境，这点呢我觉得还是值得期待。至少现在老百姓也有这样的困扰，就是我听说好像像天津爆炸案这些个受损的业主们想维权，但是现在他们也找不到这个维权律师，因为好像没有人现在能接他们的案子，这个可能也是这个造成了一种既造成了 民众的一种司法困境，其实也造成了一个这个体制自身的这种司法上的困境。谢谢。
好的，中共召开律师工作会议，律师是否会得以翻身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